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6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五说，北京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反应根本上是不负责任的。继在围绕台湾岛的水域展开为期多日的军演之后，中国在星期五宣布取消与美国在诸多重要议题上的所有接触，包括非常关键的气候合作。
There was no reason to have this escalation that we're seeing from China. You know, it is fundamentally irresponsible what they are doing.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没有理由采取这种的升级行动，他们从中国那里看到的这种升级的行动，他们所做的根本上是不负责任的。他表示华盛顿仍将努力保持与北京的沟通，他说美国将继续努力保持与北京沟通渠道的畅通，同时捍卫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利益和价值观，这是世界对美国和中国的希望。美国敦促北京在取消军事对话和气候变化对话之间亦都遵守这个承诺。中国外交部星期五是宣布取消和暂停与美国之间的多项合作和对话，包括两国在军事上的对话和工作会晤，双方在刑事司法、跨国犯罪和禁毒方面的合作，以及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磋商。中国暂停主要沟通渠道的做法，令到已经恶化的美中关系雪上加霜。佩洛西访问台湾令到中国极为不满，北京还在台湾附近水域进行军事演习作为回应，包括向台湾附近水域发射导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说，白宫星期四晚召见美国驻美大使秦刚，对他讲话那些的军事行动令到台湾、美国以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伙伴感到关注。当被问到白宫是否认为佩洛西访台要为这种关系的恶化负责的时候，卡林让皮埃尔说，包括议长在内的国会议员完全有权决定去哪里出访，包括访问台湾，而且议长访台亦都有先例。一些美中关系问题专家警告说，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举动看起来超出了对佩洛西访台进行报复的范畴，有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更加公开敌对的时代，对实行民主制度的台湾更加了更多的不确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五再次表示，中国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作出的反应很不成比例，而且很危险。布林肯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和东亚峰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高棉语组专访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布林肯指出，美国国会是美国政府当中与行政部门独立而又平等的一支，而佩洛西议长与很多访问过台湾的国会议员一样，是有权前往台湾访问。他说，而中国的反应是很不成比例，而且很危险。
Whatever it feels about the visit, launching 11ballistic missiles, including over Taiwan, sending its ships all around Taiwan. Five of the missiles that it launched landed near Japan.
布林肯说，无论他们对访问有什么的感受，发射11枚导弹，包括让导弹飞越台湾，派遣舰艇包围台湾，其中5枚导弹落点逼近日本，这个令到美国从当地的国家，包括发表声明的东盟国家，听到的都是对这些行动怎样造成不稳定以及是怎样危险表达了真实的关注。布林肯强调，行事必须要负责任，而美国自己就不会进行挑衅性的行动。他说，美国认为应该让大海平静下来。布林肯说，台湾海峡对当地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很多商务亦都穿越台海。他说，如果这里遭到干扰，就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坏的影响，亦都会影响大家从新冠疫情复苏的愿望。布林肯说，所以所有的国家，美国亦都包括中国，都必须负责任地采取行动，而不是利用我们国会一位议员的访问作为藉口，从事有潜在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会见了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以加强两国的强大联盟。目前中国正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布林肯是自马科斯6月30号就职以来访问这个东南亚国家，美国有条约的约束的盟友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 布林肯在首都马尼拉的总统府会见马科斯的时候说，我们的联盟很强大，他相信会变得更加强大。马科斯就称赞了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美菲之间有安全协议，在菲律宾与中国日益激烈的南中国海争端当中，美国支持菲律宾。在布林肯与马科斯会晤之前，中国在台湾附近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这些演习遭到了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的谴责。马科斯说，佩洛西的访问只是显示了冲突的强度，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菲律宾外交部星期四对他们北部地区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并且敦促各方保持克制。又有三艘运载着几万吨的玉米的船只星期五离开乌克兰港口，这个是允许乌克兰谷物出口的协议目前得到维持的迹象。而从俄罗斯今年二月底入侵以来，这些粮食一直被困在乌克兰。三艘船只分别出发驶往爱尔兰、英国和土耳其，另一艘船亦就是拉佐尼号星期一运载着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批出口谷物驶离乌克兰，途经黑海前往黎巴嫩。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五在纽约说，另一艘船前往乌克兰港口伊利乔夫斯克以装载谷物。另外，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相互指责对方破坏了乌克兰的一个主要核电站。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说，俄罗斯的炮弹击中了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该公司在声明当中说，核电站记录到三次打击，在核反应堆所在的一个发电机组附近。声明说，没有迹象显示破坏造成了放射性物质泄漏。而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乌克兰军队对破坏核电站是负有责任。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五宣布，21岁的何塞·戈麦斯三世因为仇恨犯罪被判25年监禁。戈麦斯因为认为一个亚裔家庭是中国人，并且认为他们要对新冠疫情负责而袭击这一家人，他在今年较早时候承认犯下三项仇恨犯罪。根据认罪文件，戈麦斯2020年3月14日在德州米德兰的一个山姆会的会员店用店里面找到的刀具是袭击了一个正在购物的亚裔家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刚刚结束对台湾的短暂访问，中国星期四开始在台湾周边地区展开实弹演习进行报复。分析人士说，中国在借军演向美国展示力量，台湾的危机恐怕是刚刚开始。面对中国形同封岛的行动，美国在做什么呢？又应该怎样应对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解放军8月4日至7日将一连三日在台湾周围六个海域进行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并警告船只和飞机不要进入。这六个海域之中有三个区域和台湾领海范围所有重叠，其中一个距离台湾南部海岸5到16公里。台湾国防部说，这些形同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并谴责中国侵入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并危及国际航道，这些是挑战国际秩序、破坏台海现状、危害区域安全的不理性的行动。根据台湾国防部的消息，8月4日，中国向台湾北部、南部及东部海域发射了11枚东风系列弹道飞弹。台湾国防部指，台军在马祖、乌丘、东引等外离岛地区发现中国解放军在周边地区进行远程火箭等实弹射击。另据报道，中国还出动了双航母，中国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离开了武港，向台湾的南部和北部行进。有人推测他们可能会在台海进行双航母作战。在中国媒体上，这些演习是对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次全景式军事预演。虽然自军演开始，解放军并没有和台湾军队发生直接的较量，但是中国媒体已经放言，这些都充分讲明一切尽在解放军掌握之中。中国媒体还说，这次军演令人看到以后解放军不用登陆，只要封锁海峡，长期演习台湾就面临断气危机，少一半的供电量。8月4日，在被问到中方的军事演习是否将会成为该地区的新常态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些要取决于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怎样做。 華春瑩指責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面以切香腸的方式步步緊逼中國的底線和紅線。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成斌就認為，是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面切香腸，而中國的做法一定會引發台灣的反擊，而這些又將會加劇兩岸的緊張關係。成斌說，他們將這些變成一種新常態，台灣一定會反擊，台灣將不得不反擊，但是這樣做會加劇緊張局勢。當然中國隨後會指責台灣加劇緊張局勢。解放軍的演習已經對台灣造成影響，台灣媒體統計軍演這三日預計將會有18條國際航線受影響，900架次的航班需要借到日本菲律賓航路，截至3日晚間8時，各機場已經有66班次各種航班取消。觀察人士指出，中國軍演不單止會影響台灣，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全球的經濟。除此之外，中國還對台灣進行了經濟的脅迫。中國高調宣布禁止進口台灣100多家食品廠的產品，並且停止對台出口天然砂。經濟學人雜誌星期四的一篇文章感嘆說，佩洛西訪台本來是希望被困境之中的台灣以支持，後果可能會加劇他的困境。傳統基金會的成斌說，佩洛西訪台之後，中國針對台灣進行軍演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說中國是在這裡借此次軍演向美國展示力量，向美國表示中國已經不是25年前的中國了。成斌說，但是以今日的軍力，以今日的經濟力量，中國對世界說我們不是之前那個中國，25年之後誰更強呢？這些已經不再是關於台灣，雖然台灣是焦點，但是它確實是關於中美力量的聲明。成斌所說的25年前是1996年，當時為了阻止李登輝當選台灣總統，從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中國連續向台灣外海發射飛彈，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演習。美國後來緊急調動兩個航母戰鬥群進入台灣海峽，在美國武力的威嚇之下，中國最後決定停止繼續對台灣的武力展示。不過成斌認為，中國短期內不會真正攻打台灣，因為中國對攞低台灣還未有把握。他說中國最有可能在2027年中國認為自己已經全面實現軍事現代化的時候對台灣動武。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副主席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國際安全中心主任博貝利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應該亦都不希望將事態擴大，從而影響他的二十大的連任之路。他說在11月份的二十大之前，他需要穩定和平靜。他並不認為習近平會繼續這種危險的行為，導致他在二十大前陷入非常不穩定的局面。不過他擔心由於解放軍的不小心，或者是沒有經驗，或者發生擦槍走火的事件，最終導致局勢升級。亦都有分析人士認為，北京希望運用這次事件進行強制外交，迫使華盛頓向北京承諾會對未來同台灣的政治及軍事交流作出限制。到目前為止，美軍還未有針對中國環台軍演採取任何的行動，主要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推特上面沒有任何有關中國在台灣附近進行軍演的消息，有的只是美國艦隊的日常訓練任務，譬如里根號航空母艦、譬如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等。不過截至星期四，美國應該有五艘航母和準航母在台灣附近海域執行美國海軍所說的日常既定的任務。第一個是里根號航母打擊群，星期一里根號航空母艦被發現在巴士海峽以東的海域活動，巴士海峽位於台灣和菲律賓之間。另外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在日本的佐世保基地附近，搭載 F-35B 的迪尼波里號兩棲攻擊艦，別稱是閃電航母，部署在日本的沖繩。艾克塞斯號兩棲攻擊艦和林肯號航母打擊群就剛剛結束在夏威夷海域的環太軍演。美國海軍學院新聞網援引國防部官員的話說，這些軍艦部署在那裡亦都是為了中國可能因為佩洛西訪台而採取的突發事件準備的。 到目前为止，美国航母和其他海军舰艇并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传统基金会的成军说，现阶段还未有人期待美国采取什么的行动，不过他认为拜登政府不会好像克林顿政府那样直接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驶过台湾海峡，因为美军将会面临比1996年更大的风险。他说他相信美军舰在台湾附近水域的存在，虽然不能够阻止中国进行军演，但是就能够阻止中国将这个军演变成直接的侵略。他说他认为这些将会产生威慑的作用，因为这些部队能够非常迅速地作出反应。面对中国的环台军演，美国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不希望紧张局势升级，但是会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和做法。沙利文说，对这些的一切美国的立场非常明确，他们并不希望局势升级，但他们会继续展示美国不会被吓到，不会停止他们一直在做的事，这些意味着他们将会继续维护航行自由，他们将会继续采取措施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星期三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沙利文说，中国的动作完全没有必要，是不负责任的，并且会引发风险和挑战。他又说，佩洛西并非第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议长，而且这些并没有脱离常态，对中国亦都不产生威胁。塞斯·克罗波西是美国智库约克郡研究的创始人，曾经担任美国海军部副次长。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会不会攻台很大程度上面取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慑力量。他认为美国应该大力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威慑力量。他说，如果美国加强他的海军及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地位，这些包括改变舰队架构到防卫关岛，再到防御他们在日本的空军基地，建立联盟或者伙伴关系，如果采取了这些措施，那么美国以及他的自身以及同盟国和合作伙伴的威慑力增加，这些减少了发生冲突的机会。如果美国不这样做，就会增加发生冲突的机会。针对台海的局势，他建议美国马上采取三项的措施。首先，美国应该增派两个航母打击群进入菲律宾海，将台湾纳入保护范围，令到解放军不敢危及美国对台湾东部的空中控制。第二，向西太平洋增派潜艇，他应该在台湾北部和南部建立一个行政的潜艇警戒线，并且将会尽可能多的潜艇，就是最好是20艘从加利福尼亚和珍珠港推进到关岛。第三，重建美国台湾防卫司令部，将美国、台湾、日本以及其他亚太盟友的军方官员联系起来，以便同中国发生战争的时候协调各方的行动。美国台湾防卫司令部在1970年代在台湾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后停用。克罗波西说，他相信重建台湾防卫司令部将会向中国发出强烈的信号，就是美国对台湾的防御是认真的。美国国防部官员在多个场合表明了对中国的担忧。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7月26日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处处逼人和不负责任的行径，迟早会引发重大事件或者是重大事故。他说，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政府怀着一种紧迫感来到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国防部已经在这里采取措施。美军太平洋舰队正司令塞缪尔·帕帕罗上将亦都在环太军演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过去10年来海军战力日渐增长，包括远超佢近海的力量的投射，的确令人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星期四向环绕台湾的水域发射了至少11枚弹道导弹之后，白宫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一日之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结束了对台湾的访问，他的台湾之行是激怒了北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四说，
China has chosen to overreact and use the speaker's visit as a pretext to increase provocative military activity in and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科比說中國選擇對眾議院議長的訪問作出過度反應，並且作為藉口在台灣海峽和周邊加劇挑釁性的軍事的活動。
Secretary Austin today has directed that 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Ronald Reagan and the ships in her strike group will remain on station in the general area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科比對記者說，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已經指示里根號航母和他的打擊群內的軍艦留在附近，以監控局勢。他說，華盛頓還將會在未來幾星期進行通過台灣海峽的標準的空中和海上穿越行動。科比承諾，美國還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展示對包括日本在內的美國盟友的承諾。日本說，中國發射的導彈有五枚落了在日本的專屬經濟區內。科比說，中國正在推動改變有關台灣的現狀。他說，他們在這裡煮青蛙，他們正在將溫度升高，可能是意圖維持這種強度，或者至少是意圖能夠在未來更常態地進行這類的行動。科比說，為了緩解緊張局勢，華盛頓推遲了計劃已久的空軍民兵3洲際彈道導彈的試射。他在回應美國之音一個提問的時候說，他們肯定是想看到緊張局勢緩和，但他說美國繼續與北京保持溝通的渠道是暢通。他說，你需要的外交不單止是制止導致緊張局勢升級，將地區和平與安全置於危險之中的事情。台灣國防部說，中國軍方星期四下午向靠近台灣東部、南部和北部沿海的水域發射了一系列東風彈道導彈。中國最初表示，實彈軍演將會影響台灣周邊6個區域，並且持續到星期日。但台灣官員說，從星期四開始的軍演延長了一日，並且增加了第7個區域。中國官方控制的媒體說，演習是涉及遠程火箭炮和常規導彈，取得了預期的效果，但是未有具體說明。中國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發射物從中國福建省平潭升空，那裡距離台灣約125公里。這波的軍演是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的規模最大、最具挑釁的演習。其中一個劃定的演習區域距離台灣南部海岸不到20公里。佩洛西是25年來訪問台灣級別最高的美國官員，他星期三結束訪問離開台灣。中國將他的台灣之行視為對北京對台灣島的主權主張一個不可接受的挑戰。中國軍方的行動睇起上來是目的在於恐嚇台灣。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研究員、前五角大樓官員唐安竹認為，中國的軍事舉動亦都為中國的國內目的服務。他說，他們所做的發出他們的不滿，顯示他們的決心，為了落實他們自己的那個不會坐視不管、堅決回應挑釁、捍衛祖國的那些有些怪異的承諾。一些防務分析人士認為，甚至中國國家媒體都將演習形容為攻打台灣的預演，並且展示北京能夠對台灣實施封鎖。這些事態發展令人更加擔心，有可能因為一次誤判而導致戰事。不過分析人士說，中國策劃攻台的可能性不大。唐安竹說，實際上他的宣傳大於表演。他指出，中國軍隊正是處於年度夏季演練的週期。在台灣首都，雖然新聞報道聚焦北京的威脅，但是局面波瀾不驚。幾十年來，台北的居民都是與中國共產黨的威脅是打交道。65歲的台北居民、退休人士梁博榮對美國之音說，他不會擔心，因為中共都是講下，講得比唱得好聽，所以不用擔心。專門研究台灣對內對外政策的台灣時代教育基金會的執行長陳冠廷說，雖然多數台灣人了解有關局勢並且認識到其中的利害關係，但他們從表面看來並沒有惶恐不安。他說，多數台灣人將會繼續他們的正常生活，這個是不向中國屈服的最好的方式。台灣軍方在星期四的一項聲明當中說，台灣軍方繼續嚴密監控中國軍隊的不理性行為。台灣軍方就表示備戰但不求戰。台灣官員說，中國的演練嚴重侵犯了台灣的領海，危及國際航道，一些商業的航班被打亂。韓國聯合通訊社報導說，大韓航空正是取消或者修改8月5日至6日所有直飛台灣的航班的計劃。但是台灣交通部官員星期三說，已經安排了替代的路線，所受影響不大。 在星期三晚间，据报道，台湾军方向在毗邻中国大陆的金门岛附近飞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架无人机发射信号弹示警。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架无人机后来离开这个区域返回大陆。在中国看来，佩洛西的访问是美国向着更加公开支持台湾迈出的一系列步骤的最新一步。但美国官员坚称，华盛顿的台湾政策并没有改变，并且形容佩洛西的台湾之行是例行性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四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说，他们相信中国在此间所作出的是不负责任的，他们相信这个是没有必要地是将紧张局势升级。根据美国海军研究所的观测，以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为主导的航空母舰打击群本星期较早时候在菲律宾海活动，那处海域位于台湾东南方向，美国军方经常在该地区展开活动。沙利文说，他们要沟通的最重要事情是一个明确和稳定的讯息，在公开和私下都向中国表明他们不会被吓到或者受到胁迫而停止在西太平洋活动。中国需要明白这一点。他补充说，美国不寻求升级，但是他们也都是不会被吓到。由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的外长发表声明，对中国破坏地区稳定的威胁行动表示关注。声明仲话，冇理由以一场访问为藉口，喺台湾海峡进行咄咄逼人嘅军事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三号离开台湾之后，中国解放军八月四号开始喺环绕台湾嘅六个海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正在离军演不到十公里的台湾离岛小琉球的美国律师江东林对美国之音说，岛上的居民生活和娱乐活动如常，他认为中国当局应该是诉诸和平，避免冲突升级。如果台湾被中国武力攻占并且进行再教育，对于文化、人权和民主都是巨大的损失。中国官方消息说，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当地时间8月4号下午1点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力实弹射击的训练，对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精确打击，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4号在中国官媒央视上说，这次的军演是前所未有最接近台湾岛的演训区域，对台湾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将这个是形容为对台当局关起门来打狗，但是距离解放军军演区域只有 9.5 公里的小琉球似乎是毫无剑拔弩张之感。在台湾居住近22年的美国律师江东林目前正在小琉球岛是度假。
Everyone seems to have a pretty good attitude. All the water sports activities are still going on, and people are behaving like normal. Restaurants are open.
佢每個人嘅心態似乎都唔錯，所有水上活動係仍然繼續，大家嘅行為如常，餐館繼續營業，大家都喺度。你知道玩皮蛙艇、水肺潛水、站立式單槓沖浪等等，就當地人嘅心態嚟講，似乎一切都好正常。江东林说，他的酒店和阳台面向大海，和正在进行军演的区域，有几次以为听到了一些喷气式的飞机的声音。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took a look at the ocean. It was clear of vessels, except for a small fishing boat.
他说今天一早上他们看了一眼，海里面的船只是很清楚，除了一艘小渔船。然后到中午，也就是中国计划开始演习的时间，他们注意到大约有13艘船出现在地平线上，这些船似乎是不动的。这又表明他们是监视功能的船只，而不是其他。
We couldn't tell the flag and we couldn't tell the type of vessel. We did see a Coast Guard patrol boat moving around here. It had come out from Kaohsiung.
他说他们没办法分辨旗帜和船只的类型，但确实看到了台湾的海岸警卫队巡逻艇在这边活动，是从高雄来的。台湾国防部8月4号说，中共当日下午是分数波向台湾北部、南部和东部海域发射了11枚东风系列弹道飞弹，台湾军方启动相关防御系统并且强化备战准备。江东林说，解放军的导弹技术未必非常准确，一旦发生故障可能会误伤平民，总会有发生事故的风险，或者可能会出现某种机械故障导致弹头着陆落在平民区的居住区。除了实弹演习，中国还在佩洛西抵台后宣布暂停进口几百种的台湾食品、农渔产品 和暂停对台出口天然砂等经济制裁的措施，并且在大陆境内以从事台独分裂活动为理由拘捕一名台湾籍的男子。江东林认为中国的做法并不是总是能够是惩罚台湾，台湾通常是可以借机会是开拓新的市场。他说中国试图切断台湾波罗进口的时候，其他市场回升接手了，中国减少和切断去台湾的游客。虽然新冠疫情都影响了这一点，中国减少的游客数量被更多来自日本和南韩等地的游客所补充。他说台湾和中国几十年来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关系，大约有 5% 的台湾人口有一定时间内在中国大陆经营企业和工厂，从事经济活动。台湾为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很多管理的专业知识。对于佩洛西的台湾之行，江东林说这次出访对于美国制定良好的台湾政策非常重要。佩洛西完全有权来台湾，这个不会改变美台关系，也不应该改变美国、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江东林说佩洛西在台湾获得了大约2400万的超级的粉丝，他认为台湾人民似乎非常反骨。台湾的民主不是二战后占领国的礼物，不是盟友出现后给予了台湾民主，而是蒋介石出现了，在这里实施了长达40年的戒严令。江东林回忆说台湾人拥有的民主是他们在白色恐怖时期以几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在大量人被监禁处决的情况下以艰辛的方式获得。那些日子里面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他说台湾有一种承诺，守护祖辈从1947年到1987年的几十年当中所经历的奋斗，以及自此之后的奋斗。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星期三对法国媒体说，如果统一台湾，要再教育让台湾人变回爱国分子。
If Taiwan is just going to be treated as yet another minority, you know, group of people to be turned into something else, you know, that would be, you know, a bit sad.
江东林指出，如果台湾只是被中国视为另外一个少数的民族，一群人被变成其他人的东西，这样会有一些可悲。他认为台湾人已经塑造了一种的身份，有不同的语言、术语、汉字、概念和法律制度，而且已经处于亚洲人权和其他问题的前沿，特别是同性婚姻和很多其他的话题。他说但另一方面，看看世界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国际社会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组织。中国的经济与俄罗斯不同，但是国际制裁和各种其他的东西对于中国是会有什么好处呢？中国到底想要些什么呢？江东林说中国和台湾之间长期以来有着非常富有成效的交流，在商业和文化层面破坏这些绝对是令人遗憾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描述一位中国农村的残疾人靠自学的木匠手艺辛苦打拼自强不息的正能量短视频，回村三日已购置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获得几千万的关注量之后引发广泛热议和质疑。几日后，这个视频首发的网站将这部曾经打动无数年轻人的励志故事设下推荐目录，官媒停止追捧，网管开始限流，严防中共二十大前批评言论失控。江苏独立法律工作者、多年前交通事故后遭致高位截瘫的张建平先生，近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电话采访，从维权残障人士的视觉点评以购这部的影片，通过影片折射的相关历史和现实，剖析他的社会意义。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张建平，这套片是什么时候推出呢？究竟张建平有些什么看法呢？他回答，
我的话就那个片子呢，经过几天这个发酵之后呢，发现有点翻车的味道。
张建平说，我的异构那套片经过几日发酵之后呢，是觉得有些翻车味道。第一，它很多是不实的。第二，就好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党的喉舌，他是将它作为正能量，结果慢慢引起民众反思，反思的主要焦点聚集在就是你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你这个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这个人民政府好像没有对过残疾人有什么负过的责任，开始从这一方向呢去来反思。官媒原来想作为正能量的宣传，几乎就是破产有翻车的味道，他赶紧将它撤回。 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追问张建平，官方一开始推动这个时候呢，也都想自己炒作一下，主要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这套片这么热衷呢？张建平回答，
他主要还是宣扬的正能量，拿残疾人的苦难来作为正能量来宣传。
张建平说，主要就是宣扬正能量，以残疾人的苦难来作为正能量宣传。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很差，年轻人确实是这种躺平、内耗、看不到希望，这些现象普遍发生。官媒需要用这些所谓的正能量去鼓舞民众的希望，但是官媒没有想到的就是公众会更进一步去反思，因为民众已经开始醒觉了，会去进一步反思。咁点解呢个人民政府对残疾人冇尽到责任，应该尽到嘅责任都冇尽到呢？咁然后官媒发现佢呢个正能量宣传呢就要翻车啦，咁所以只可以删除。而且呢套片本来呢就係作嘅啫，咁里面有好多虚假嘅信息，亦唔系完全事实。咁但係有一个事实就係中国嘅残疾人生活喺困难困苦当中，呢个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咁除咗张海迪呢啲人，佢哋当然生活得非常富裕。一般的残疾人现在确实是生存非常艰难的，而且因为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因为中国司法并不独立，很多残疾人受到伤害得不到救济。你要看看这个北京的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的信访局、全国人大的信访局、两高和公安部的信访局的信访窗口，大量都是坐住轮椅的残疾人，咁你就可以睇得出中国残疾人呢个现况系乜嘢情况啦。咁中国有8000万异构同异审，呢个系一个事实。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咁刚才提到嘅张海迪，咁佢而家系咪仲喺呢个位置上呢？
对，张海迪还在这个残联主席的位置呢。那么我呢是知道的，原来的残联主席是邓拓芳嘛。邓拓芳呢虽然属于太子党。邓家大少爷
张建平话：张海迪仲喺残联主席嘅位置上，咁原本嘅残疾主席咧系邓拓芳。邓拓芳咧虽然系属于太子党邓家嘅大少爷，但系仲多多少少都会为残疾人争取一啲权益。咁你睇到好多嘅残疾人法律，虽然而家亦落实咗唔少保障残疾人权益嘅法律，但系多多少少邓拓芳都系有所作为噶。你再睇翻过睇有关张海迪，佢成日咧就系党八股嗰一套，冇俾残疾人争取过任何权益，仲有返回到老毛时嗰种嘅倾向，所以张海迪就系符合新时代目前呢个时代。张建平话，所以佢一直就系讲呢句说话，就系对残疾人嘅态度，唔单止系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嘅标志，更加系衡量呢个执政党合法性嘅标志。张建平话：佢唔知道中共有冇意识到，作为一个执政党，因为佢系政党一体，佢嘅政府要唔要承担责任对残疾人？张建平话唔知道中共有冇咁样意识过，但系到而家咧都睇唔到出嚟。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当年陈光诚喺佢嘅老家东施古村被迫害、非法囚禁，然后仲有好多谣言污蔑佢嘅名誉等等。有人呼吁张海迪介入，但系就被佢拒绝。这个事情你仲记唔记得呢？
我知道，你想张海迪这个，他属于这个利益集团一份子，他怎么会去帮助像陈光诚这样的残疾人？
张建平话佢知道，好似张海迪，佢属于一个利益集团嘅分子，佢点会帮助陈光诚呢类嘅残疾人呢？因为陈光诚呢类嘅残疾人系一个有思想、能够去批评嘅一个，好似呢一种马列主义嘅政党唔能够容忍嘅人。咁你就谂下啦，张海迪佢要去批评中国当局，佢就唔会过上今日呢一种奢侈嘅生活。咁我哋当然有呢个要求，就系话你作为一个残联主席有呢个义务，但系张海迪唔会有咁嘅意识，佢亦唔准佢有呢一类嘅意识。咁以而家中共嘅说话嚟讲咧，呢个系政治体制决定嘅，佢唔会容许，而且张海迪亦冇呢一个意识。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异构到底是哪一方面呢？或者好像你们这类的残疾人在哪方面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呢？
中国的残疾人呢，主要就是说当他失去了这种生存能力或者他的劳动能力 或者他这种生存能力减弱的情况下，他拿中国的这个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话，
张建明说这个政府就是失职的。中国的残疾人当他失去了这种生存能力，或者他的劳动能力，或者他这种生存能力减弱的情况之下，他就用中国的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话，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这个法制问题。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司法独立主权在民的法治社会，第一政府自然就有这种去承担责任的意识，第二法律会向残疾人提供充分保障，法律当然是最后一道底线。如果政府不能够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时候，就是这个残疾人权益保障法这些落实不到的时候，残疾人可以拎着这些法律我经常去到法院，到这些行政机关，虽然表面上都有残疾人无障设施，这个虽然是一个小事情，你看到早官的车辆都停在这些无障碍设施上，看不到这些当官的有这种意识，这种无障碍设施我不能够去侵占。张建平又说好像他的案件25年了，他很清楚现在从去年的2021年12月6号到8号终于拿到20多年前的案卷，民事案卷原来都拎不到的，他才发现这个法官是贪赃枉法，是跟被执行的人勾结一起。但是就这样到今日，这宗案已经在法院没办法恢复执行了，到今日都没有执行过。你可以想一想残疾人在中国的生存状况。讲句老实话，二舅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张建平说他是一个不敢讲话有几大能量的人，最起码张建平在8000万残疾人当中还总算是有些能力。张建平话都为自己呢个高位截残呢个伤残呢个人身损害赔偿嘅实现25年都实现唔到，咁你可以睇到中国嘅共产党对残疾人呢个态度可以话一目了然啦。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就问张建平：你喺残疾人当中系权利意识非常高嘅一个人啦？
对啊，你看我到检察院去，到法院去，我代理了上百起的案子。对吧，那些法官都是私下都跟我说，我们不是把你当一般人，我们真的是把你当作法律工作者。
张建平说是，他说你可以看到他在检察院到法院代理了上百宗案的工作者都是平等的，但是所有人在法庭上没办法，我们的判决没办法，都是这样私底下跟他交流的都透露了这个意思。不是说中国人不适用这个主权在民的民主，中国人就是只是去接受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中国人是完全可以适用主权在民的民主的，所以他觉得中共应该要反思。从二舅这件事不是讲网上杀下来的，他本身自己就要反省，他就为残疾人这个庞大的群体究竟做了什么，承担了什么责任，这个是要反思的。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张建平，这套影片当中描述二舅去北京，他去北京做什么呢？有没有解释清楚呢？但是他要去见毛泽东的遗体，说他公平，那你怎么看这段情节呢？
绝大多数中国人意识里面还是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比较公平，毛泽东统治的时期比较公平，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可笑。
张建平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面还有一个看法，就是毛泽东比较公平，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忘记了这一点，就是权力腐败才是所有一切腐败的根源。我们今天这些腐败是因为绝对的权力所造成，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他猛折腾，他跟世界割裂，就好像今天的北韩一样，一定造成民不聊生，甚至出现了饿死几千万人，私浮遍野，这种现象是事实。这种绝对权力一旦开放，经济开放，它一定是腐败不可收拾，最后的结局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人，这种理想这种理论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证明就是不现实。这个问题张建平说觉得是非常可笑，毛泽东时期公平吗？1959年到61年饿死了几千万人，为什么都是农民呢？都是农村的农民，而不是城市里面的人呢？而在农村饿死的人呢，1959年到61年出生的基本上都是村干部的子女，一般老百姓就是一般农民家的细路仔，是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出世的，因为吃不饱嘛。当时权力导致的腐败是决定了你能不能够生存的问题，现在这个当然亦是权力。 同資本勾結的呢個腐敗，亦就只是在經濟上的腐敗，卻並不一定會導致你不能夠生存的問題。所以老毛統治時期呢個腐敗，呢種不公遠遠要超過今日。張建平又話：講二舅去佔養毛澤東，呢個佢符合而家嘅新時代宣傳嘅一個口味。咁當年鄧朴方去中南海上訪又係另一回事。鄧朴方當年到中南海去上訪，身體殘疾去上訪，呢個一個負能量。咁二舅去佔養毛澤東為用，喺新時代佢屬於正能量。咁實際上就係出現咗一個乜嘢問題呢？中國嘅民眾日日喺呢個 CCTV 洗腦之下，佢嘅基本事實判斷同是非判斷係出現咗問題噶。所以最后他的价值判断应该都是有问题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影片结尾的地方还有这个毛主席语录。
对，他现在新时代就有像北韩像老毛那个时代那个转向的这个明显的一个迹象已经出现了。
张建平说是啊，现在新时代就有向北韩向老毛那个时代转向的这个明显迹象已经出现了。咁多人就係中國人，好聰明嘅。作者係捕捉到呢個政治風向，然後佢會迎合呢種風向。咁就點解有人話中國人嘅苦難仲會延續落去？呢個論點就係基於呢個事實。二舅嘅外甥女婿係醫窩，佢嘅精神內耗可以話肯定唔係醫學方面嘅，唔係精神病學方面嘅疾病。佢係一個由於社會制度造成呢個人嘅系亂，精神系亂嘅一種社會疾病。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张建平关于影片或者而家的舆论导向等等，就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被广大劳动者造成的这种不利影响，你有什么见解和看法呢？
我觉得呢，现在中共高层呢应该要停止瞎折腾，比如讲一下这种疫情防疫的这种。
张建平说他觉得而家中共高层应该要停止瞎折腾，例如话你好似呢一种疫情防疫嘅清零做法，连高福而家都开始公开再质疑啦。咁你譬如讲改革开放同国际社会嘅关系，唔好将国际关系搞得咁紧张，咁供应链都转出去中国啦。咁中国靠啲乜嘢食饭呢？咪就系改革开放，能唔能够话啱啱食饱饭几日呢就要猛折腾？呢一点咧就系张建平想带出嚟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再次强调了中共理论对于中共的事业的重要性。有关专家分析说，中共的性质决定了对理论的重视，但是不干子仍然经常成为内斗的牺牲品。人民日报7月27号报道，习近平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话的时候再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共事业的重要性，并且说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他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实践告诉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点解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有一个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机器，自上个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历任组长都是由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现任组长是当今中共头号理论家，党内排名第五的王沪宁。
共产党他们的这个近百年的这么漫长的时间中间，这个理论呢，始终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是他们合法性权力革命战争的合法性的依据。
开放和开放网主编金钟说，共产党他们的百年革命在这么漫长的时间中间，理论始终占了很重要地位，是他们合法性、权力、革命战争的合法性的依据。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说，中共打天下靠的是枪杆子和不杆子。
夺取政权以后，恐怕应当说是三个杆子了。第一个是枪杆子，第二个是笔杆子，中间还有一个硬把子。
宋永毅说，夺取政权之后应该说是三个杆子，第一个是枪杆子，第二个是笔杆子，中间还有一个硬把子。 中共不光只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既包括传统的媒体，即是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和文化艺术，即是影视、戏剧、音乐、文学、美术等，亦都包括现代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进行鼓噪宣传和施展控制的大有人在。但是被中共称为理论家的人是很少，比较知名的除了现在的王沪宁，还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胡乔木和邓力群等。
中共的理论家他最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上层，甚至是最重要的领导人。那比如说现在的那些理论家，王沪宁啊什么的，那主要是为习近平服务。
宋永毅教授说，中共的理论家他最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上层，甚至是最重要的领导人，比如说现在那些理论家王沪宁，主要是为习近平服务，主要是鼓吹习思想，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东西不是下面的一个省市级的干部，更加不是一个什么局级的宣传干部可以提出来，他提出来就是妄议中央了，要开除党籍的。
习近平的什么什么建国的那什么什么理论啊，王沪宁跟他们搞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尤其是最高权利，他必须要有一个理论的包装。
金钟话，习近平的咩建国咩理论，王沪宁同佢哋搞嘅就系呢啲嘢，都系佢哋为咗维护自己嘅权利，尤其系最高嘅权利，佢必须要有一个理论嘅包装。中共顶级理论家都曾经有过耀眼的历史，亦都经历过人生当中的至暗时刻。陈伯达，任职时间最长的毛泽东的秘书，前后共计31年，深得毛泽东信任，曾经长期担任中共理论研究最高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和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即是今天的《求是》杂志的总编辑。最著名的文章是1951年在为纪念中共成立30周年而写的两篇政论文章，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毛泽东发动文革，任命陈伯达担任位高权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四，但是在他到达人生巅峰5到1年半的时间，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被隔离审查，关入秦城监狱。文革后，他被中共确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受到审判，被判处18年徒刑。康生1925年参加中共，在中共党内被称为康老，由于长期负责组织和情报安全工作，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实权的理论家，但他本人并没有著述。理论家头衔是虚衔，主要原因可能是他曾经长期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工作。文革期间，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内排名第五，权倾一时。1975年康生病逝，中共在讣告当中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在文革后的1980年，康生被鞭尸、开除党籍、撤销讣告，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1936年加入中共，长期在中共宣传部门工作，文革中进入权力，曾经一度超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的第二副总理，党内排名第八。最著名的寫作是分別在1975年和1976年發表在《紅旗》雜誌上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曾經將張春橋列為自己接班人的考慮人選之一。但是雖然中共最早的領導人好像是李大超、陳獨秀、王明甚至是毛澤東都是以理論和文章著稱，但是自从毛泽东之后，枪杆子的分量显然超过了笔杆子。毛泽东1939年12月曾经说，如果知识分子和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是抵得过3000支的毛瑟枪，但是毛泽东同时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但是如果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的笔杆子都是没有用的。
跟中共的这个传统啊，跟他们的政宗有关啊。毛提倡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那么就是说他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军权啊，是掌握部队的。
开放和开放网主编金钟说，这个跟中共的这个传统和他们的政宗是有关。毛泽东提倡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军权，是掌握部队军队。自从毛泽东之后，不杆子出身的人最亦都没有成为党内最高的领导人，甚至第二号第三号领导人都不是。宋永毅教授说，文革期间张春桥和其他文革派重要人物要求毛泽东撤换当时掌控中南海警卫部队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但是毛泽东只是讲了一句我用惯了他，就回绝了。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春桥的担忧，在拘捕四人帮当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就是汪东兴。此外，毛泽东一方面认定张春桥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另一方面他是选了华国锋做实际的接班人，为华国锋日后一网打尽最忠诚于毛泽东的张春桥和文革派奠定了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毛泽东曾经让张春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最终张春桥这个不杆子由于缺少在军队中的根基，还是没有变成枪杆子。
共产党是很实际的，像他这样一个以暴力为宗旨、崇尚暴力的组织，军权是决定性的。那你像最后这个毛泽东曾经想选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对吧？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为什么？军队反对。
宋永毅教授说，共产党是很实际的，好像他这样一个以暴力为宗旨、崇尚暴力的组织，军权是决定性的。毛泽东曾经想选张春桥作为接班人，是吧？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为什么呢？军队反对。中共理论家多数被视为左派，即使是中共思想领域最活跃的80年代，以胡乔木和邓力群为首的中共理论家亦都仍然被人封为左王。这两个人都在那个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共的意识形态工作，但亦都有自己难念的经。1985年，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由于腐败问题被逮捕判刑，胡乔木的家曾经被搜查。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之后，陈云等人曾经力主由邓力群接任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同意。在同一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上面，邓力群竟然被排除于中共中央委员会外。之后他曾经多次写文章批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但在政治上并没有东山再起。两位左王的晚年虽然不尽人意，但是比起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一些顶级理论家来讲，已经算是善终。
钱钟书有句话嘛，他围城里面说知识分子这个文人啊，永远是统治者的卢夫人，正妻大老婆，平妻小老婆，下面就是小妾，就是卢夫人。这个卢夫人是最不值钱。
宋永毅说，钱钟书有句说话，他的围城里面讲的知识分子，这个文人永远是统治者的渔夫人、正妻大老婆、平妻小老婆，下面就是小妾，就是渔夫人。这个渔夫人是最不值钱的。宋永毅认为中共党内的理论家都好像渔夫人一样。
陈伯达就是个典型嘛，庐山会议上就首先把陈伯达抛出来，为什么他不敢抛林彪，甚至王李秋都没有抛呢？因为那个是枪杆子啊，枪杆子是中共赖以这个安身立命的东西，而你这些理论家是不值钱的嘛，对不对？抛出来就抛出来了。
他说陈伯达就是典型，庐山会议上就首先将陈伯达是抛出来，为什么他不敢抛林彪，甚至黄吴、李休都没有抛呢？因为那个是枪杆子，枪杆子是中共安身立命的东西，而这些理论家是不值钱的，是不是？抛出来就抛出来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了解一些中共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最早是由曾经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1943年所提出来的。亦都有人会知道，在文革当中被迫害致死的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第一次系统地是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人是中共早期理论家张如森。他1941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说毛泽东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主张党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张如心仲提出要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是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最好的指南针之一。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张如心对毛泽东的推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局。据百度百科的记载，他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6年1月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